我们今天早上来看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刚才我们也有点分享，圣灵能够降下来，那是父神的应许，也是主耶稣明明跟当时的门徒，他还活在世界上，还没有被钉死，还没有复活以前就下来，他去就要差遣，父就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其实他们遇见复活的主以后，其实他们里面的信心慢慢开始坚固，从软弱的变刚强，从灰心的变成极大的一个盼望。耶稣复活40天之久，在他们的中间扫除了他们心里面许许多多的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造成他们内心深处的这些困惑。那我相信就以我自己个人，我真的相信有些人是跃跃欲试或者蠢蠢欲动，对不对？要等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反过来讲，要等大家都等很不容易，要行动大家一起行动也很不容易。在这个地方宝贝是他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当他们都有一样的心智，愿意顺服等候神的时候，我觉得神不是愿意，神不是只把他的圣灵赐给一个人。有的时候我蛮自私的想法，神啊，你圣灵来充满我，那我就比人家有能力。但是神的心是希望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聚会，一起同工，一起奔跑天路。神的心是要我们一起来领受圣灵这么宝贝的这个充满，不是只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自私，我们一个人躲起来去追求圣灵充满，对不对？等到我们有个心智想法说，这样的一个恩典是神愿意给我们一群人的，而我们愿意跟弟兄姊妹在追求得着神，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得着圣灵的能力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没有一批一起愿意同心聚集的人。其实真的来讲，我听过我们地方教会前辈 长辈们他们讲过的话，其实地方教会在刚开始1949年以后，从大陆到台湾去以后的一些讲国语不会听台语不会讲台语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怎么样，同时他们齐心的圣灵就同时充满在吴长老他们有一批人，不知道是7个还是9个人身上，以后慢慢怎么样呢，地方教会的工作才慢慢开始展开。我觉得这边一起聚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或许我们今天在一个自由民主各自追求自己的权利义务，跟有很看重 privacy 的这样的一种的背景的情况之下，好像大家一起的这样的一种领受已经慢慢开始淡薄。我追求我的就好了，对不对？至少门前雪，何管别人瓦上霜。好像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今天在看的时候，神父神所应许的不是赐给单独的一个人，而是愿意赐给当时所有的人。不在一起聚集的那一天就错了 miss 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听没有？他们回到他们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回去以后称为在马可楼的里面大概有120个人聚集在一起祷告，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还是那个时候延续下来，就是这120个人有没有人不在里面，不在里面是一个损失，有没有人后来又加入的人他们共享了这样的一种神的恩典。我们不要轻易的落单，在追求神的恩赐也好，神的生命也好，追求认识主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不要落单。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人到有一天会根本不想上教堂，那我们一个人在家又怎么样呢？我们真的愿意相信神要赐福他自己的教会，神要赐福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成熟。让我们至少你就算不跟所有人一起，至少要跟我们的配偶一起嘛，是不是？至少要跟我们在一起聚会团体里面的 同工或者走得近的人一起嘛。你会发现，当我们一起被神得着的时候，那个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一加一大于二，也不是一加二等于三，是一加二大于三的这样的一种神的祝福。我第二点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交通的是这样，圣灵充满他们是一个事实。路加会描写了这么的仔细，忽然天上有声音，所谓有声音就是听得见，仿佛好像怎么样，仿佛好像舌头如火焰，这个舌头如火焰就是有一个火焰像舌头，这是我的体会啊。什么叫舌头如火焰？这个我不太懂，你们读得懂吗？我读不太懂，但是我的解释什么，就有一个火焰好像舌头一样，这样的火焰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这是什么呢？这是可以看得见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充满不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是可以听得见，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么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不是很抽象的呢？不像今天很多人讲圣灵充满是一个很抽象的道理，很多道理是很抽象的，是吗？这道理哲学就是什么叫形而上，不是吗？什么叫形而上？就是形而上不着边际了吗？但是路加在这边描写的圣灵充满是怎么样的？听得见，看得见，而且最重要的是还会被圣灵充满，那个就圣灵来充满人的时候，这个过程的里面听得见看得见，而且真正被圣灵充满以后怎么样呢？有一个有能力，就像第一章第八节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呢，你们就被得着能力。这个能力什么？这个能力有好多方面，这边讲到的圣灵充满他们，他们每一个个人，他们就得着一个什么能力了？他们得着一个能力是说起别国的话来。今天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所做所能的把它解释成是圣灵充满圣灵的能力，我们用一套道理，圣灵充满的道理套在我们自己所做所行认为能的事情的上面，这个是自欺欺人。我至少看到什么叫做圣灵的能力，圣灵充满的能力呢？他们说起别国的话，那是意思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他们没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的话怎么样呢？那个地方的话他们居然会说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圣灵的能力，不是一个解释，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事实。我们想想，当一个人说我被圣灵充满了，他的事实是什么？那个能力的事实是什么？今天我知道有一些教派啊说圣灵充满的证明是什么？是说方言。但他说的方言呢，他自己懂不懂也不知道，别人反正是不懂就是了嘛，对不对？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很抽象的嘛。圣灵充满，对，有很多的能力，一个是我们自我解释的，一个是真正实实的事实。我记得这边记载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一个真正实实的事实，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一个事实后面记载什么呢？记载让那些人都稀奇。稀奇什么呢？从他们言谈里面稀奇，这些人不是加利利人吗？用我的话直接的翻译，这些人不是老粗，没有读过话，没有读过书，也没有学过别的外国语言的人吗？他们怎么会说我们生来就说的相谈呢？这叫什么？这叫一个圣灵能力的事实。今天我们说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的事实在哪里？就圣灵能力的事实彰显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什么？ 是非常关键的呢。也不要觉得不被圣灵充满丢脸。耶稣讲了嘛，我们只要跟神，我们只要真正的跟神求，地上的父母都不会把儿女们要的好东西用不好的东西害他的东西来给他，岂不知你们天上的父不把更好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的神是乐意赐给我们的。至于我们为什么没有得着，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要继续的求主，我们要渴慕，我们真的要，不要去跟人家比，哎呀他被圣灵充满了，那我怎么样呢，我也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把它解释成我也被圣灵充满了，没有这个必要。属灵的事情不能假，假的事情不属神，上帝是真实的，恶者魔鬼才是虚假的，任何虚假的事情是从魔鬼来的，不会是从神来的，神是真实的，怎么可能有这些虚假的事。所以我们不要说流行，不要说流行戴帽子我们就戴帽子，对不对，流行干嘛就干嘛，这个世界上的事我们也不要经历了，基督教就流行这样就那样，我们很真实的发现这是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好的，我们就要，我们就跟主求，到了真正的时间，那一个时间点，圣灵忽然降下了，啊，这是一件很稀奇的。忽然，我喜欢那个“忽然”这两个字，哎，不是在你我计划中的，不是在你我安排中的，不是在你我怎么样，不是在你我操作中的，是忽然，是神的时间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求主怜悯。当有一天我们不预期的，当有一天不是我们暗中在那个手在那边运作的，忽然有个什么事情显明出来了，那我们自己都诧异，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怎么居然会这样行，哦，慢慢才会知道说，哦，原来那是神的灵在我领导了我们。所以这边讲到的说起别国的话，这是我第三点的分享。为什么呢？因为五旬节、七七节在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节。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有很多分散在外地的这一些犹太人，他们上耶路撒冷来过节。上耶路撒冷过节怎么样？他们已经在海外侨居，他们已经在犹太地以外地侨居太久了，所以有很多人他们根本出生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他们根本不会听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讲的话。那么这个福音，这一个救恩，这个耶稣的定死，耶稣的复活，这一位弥赛亚的信息，在这样一个节期的时候，圣灵神爱这些他的百姓，不让他们听见，那么他们怎么信呢？哇，所以在这个地方圣灵就充满这些加利利人，在当时被人家看不起的人，让他们能够为这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用他们从来没有讲过的话讲给那些听得懂的人听。我不晓得圣经里面这个原文，原谅我，我也不懂原文，所以我也不从这个角度去想到底是他们还是讲他们的话，但是听在别人的耳朵里面就是别人国家的话，还是他们就是说出了别人的话，但圣经这边只是讲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解释，真真实实的圣灵的能力可以超越我们人的极限，就超越我们人的那一个这个瓶颈。圣灵的工作有一个目的，为了让人可以听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今天圣灵的能力，圣灵领导我们，不是让我们来利用圣灵来高抬自己，在别人的面前更显得更怎么样，不是的。圣灵要领导一个人，是领导一个愿意真正为主做见证，愿意把主的救恩传扬， 愿意关心神的国的收成。其实七七节是收获节，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也就是开始了耶稣所说的那个应许，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而耶稣复活40天之久显给门徒看，跟门徒聚集在一起谈论的是神国的事。圣灵降临是要来开始一个收割，什么收割呢？把人收割进入神的国的一个开始。今天我们常常忽略了圣灵神的工作，还是让人可以真正悔改信耶稣的那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我们的口才，不是我们的爱心，不是我们一切的能力，我们的这一切能力、爱心、才干愿意奉献给主，只是让人愿意有心来寻求这位主。耶稣说他寻见，他寻求就会寻见，他真的想要圣灵就能够开始工作。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说，到最后我们传福音人搞来搞去，搞到最后是强调我们的爱心，强调我们的才干，强调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所做了这一切以后，是因为我们做这些让他得到救恩了吗？不是，是圣灵的工作。我越来越这样的觉得，收成，神国的收成是从圣灵的降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得出了力量以后开始往外推展的。说起别国的这句话来，哇，真的，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这样的经验呢？我听过的只有一个，我相信他不骗我们，就是我们的长老，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这个还不是说起别国的话，他只是说起方言。他也是人家欧洲有一个什么地方请他去布道，没有想到来的人怎么样呢？来的人都不太会听普通话的，只会听广东话。别人跟他讲了，找一个翻译的人才都很难，对不对？就他在主面前祷告，他也很放胆的上去了，没有想到他开口一讲就讲广东话。下来以后人家觉得，哇，这个长老会讲广东话。等到他讲完以后下来，别人去跟他用广东话跟他去寒暄的时候，怎么样，他居然听不懂，他也不会讲。你相信吗？我相信我们的长老不骗我。那怎么样呢？那只能够说他真的在那一刹那圣灵充满他，让他说起他从来不懂别的方言。这是真实的，我相信。那我也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没有。可不可以装这样的圣灵充满？可以，对不对？可以的嘛，为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明明从前学过这个话，现在一讲说去跟他讲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学过这个话，可不可以的？可以的嘛，为什么不可以呢？要让人家相信我们被圣灵充满，啊，方法太多了。但是不是事实的话，为什么要让人家相信我们被圣灵充满呢？这样的重新不是在神的面前，反而让神没有办法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原因吗？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总以为说被圣灵充满了是一种光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这是我最后一点交通的。哦，有人会讥笑你们这些人喝醉酒了，借酒发疯乱搞，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在某一群人的圈子里面，我们只要做到人家认为的属灵就会怎么样。你不要这样想，耶稣做到的完全是神喜悦的，人家还把他钉十字架了吗？我们怎么会有这样一种不成熟的看法，以为说我们做到别人认为我们很属灵的样子，各个人就会对我们怎么样呢？你不要这样想。你看那些是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还说起别国的话，还被很多人惊奇诧异这样的事实，但是也有别人怎么样讥笑他。哎，这些人无非是被新酒充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节的时候是这个收成节的时候，怎么样？大家丰收啊，什么就是这个可能在那个季节里面，很多人过节的时候就喝酒。哎，这些人怎么样呢？被新酒什么灌满了？ 那是什么？那是讥笑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真的遇见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人家讥笑我们，里面也不会好像跟他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对不对？那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跟大家曾经有这样过分享，当一个人有领受灵恩事实的人，他不会去跟那个不相信的人辩论，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得着这样圣灵赐给我的这个恩赐，你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我来跟你辩论有什么用呢？怎么会辩论你知道吗？两个人相信的不一样，都没有事实，所以两个人就会在那边辩。人都是在道理里面辩，是事实，没有什么好辩，顶多个性上面去解释，去辩论你对我错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已经有事实的人，他不会去跟你搞这个问题的，顶多感觉给人家误会了怎么样，有点这个解释，不会去为着是不是来辩论有没有去辩论，因为我的经历事实有嘛，你不相信有那是你的事嘛。但是等到两个人都没有圣灵充满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一个相信有，一个相信没有，两个人才会吵到争到怎么样翻脸，争到什么呢？争到你死我活，争到什么呢？争到互不往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经历，两个人总是用他自己相信的来说别人的不对，但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你要神就会赐给你，你不要你不行，除非你是神特别拣选，像保罗一样，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你既然不要，鉴察人心的上帝，他会等你要的时候，他还是会赐给你，神也不记仇。但是我们千万记得，等到有一天神真的赐给我们了，我们真的得着属天很宝贝圣灵很多的能力恩赐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每一个人都会把你当做什么，还会有人讥笑你的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